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11月3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奥巴马和习近平星期一在巴黎气候峰会召开之前举行会晤，与此同时，北京以及中国其他一些地区星期一出现重度雾霾。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否会将全球经济拖入泥潭，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另外，中国广州法院星期五举行开庭审判，维权人士郭飞雄被当庭增加罪名，重判6年，引起国际人权团体的关注，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一起关注巴黎的气候峰会的情况。联合国气候峰会星期一在巴黎召开，寻求采取具有约束力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会前举行会晤。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奥巴马还将与印度总统莫迪单独的举行会谈。美中印三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一半左右。科学家认为，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的主要因素。此次峰会的目标是通过限制造成气候变化的矿物燃料的排放量，把全球平均温度与工业革命之前的水平相比升温限制在2摄氏度甚至更低的水平。联合国气象组织表示，仅在今年，全球平均气温预计将上升1摄氏度，已经达到联合国寻求限制升温温度的一半。法国总统奥朗德警告说，此次195国巴黎峰会要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将遇到障碍。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3个国家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计划，但是预计这次峰会以及12月11号以前举行的其他相关的国际会议上的谈判将是艰苦的。另外，这次于11月30号开幕的全球气候峰会，来自196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将齐聚巴黎，他们会努力地达成一项具有有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的报道。
位于青藏高原海平面以上4700米的土地号称世界屋脊，这里的冰川是亚洲很多重要河流的源头，但现在青藏高原的冰川正在消融。科学家表示，如果冰川按照现在的程度持续融化，到了2050年，这里的2/3的冰川将消失殆尽。这会影响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不丹的近20亿人口。
青藏高原的冰川消融，在为全球的首脑敲响气候变化的警钟。
科学家们认为，二氧化碳使气温升高。参加巴黎气候峰会的各国代表将尝试达成一项新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以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他们的目标是在本世纪结束之前，使全球气温与工业化之前的时期相比，上升幅度不超过2摄氏度。
如果不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将会感受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影响，比如极端天气现象、干旱、洪水和其他对我们生活的破坏。
科学家表示，人们可能已经开始感受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了。201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有证据表明气温的升高使风暴变得更猛烈。关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争议最多的就是究竟谁该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调整出钱。在以前的峰会上， 发达国家同意在2020年以前提供100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并发展更加环保的技术。
有几个国家已经提出将之前承诺的公共资金投入加倍，所以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近年来，清洁能源部署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这些成本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下降得最快。
但是为解决气候问题，各方还需要做出更多妥协。
我们希望达成协议，但不是随便什么协议，而是雄心勃勃和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因两周前在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全球气候峰会原定的几项活动被取消，法国已经在边境上增加了8000名警察以确保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等美国的高级官员都参加这次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峰会。有分析认为，巴黎气候会议成功与否事关奥巴马总统的政治功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会议将于星期一在严密的保安之下召开。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星期天晚上启程前往巴黎参加这次会议。在此之前，奥巴马总统在脸书上贴出了一个视频，呼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一个全球性的协议。这个在白宫后院的国家公园里拍摄的2分多钟的视频里，奥巴马亲自上阵，除了向人们介绍白宫后院里面的动植物之外，还特别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他说，在美国的领导下，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90%的150个国家同意采取行动进行减排。这个视频贴出了3天之后，点击量接近550万。美国国务院星期五下午宣布，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斯特恩将率领来自各政府部门的专家小组，比奥巴马先期一天抵达巴黎，全程参与这次会议，以帮助达成一个有远大目标的、持久的、包容的以及透明的新气候变化协议。正在中东地区访问的克里国务卿以及美国政府及其他高级官员也将参加这次会议。尽管法国由于巴黎遭受恐怖袭击而仍然处于紧急状态，但是与会代表表示，他们不会让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干扰他们制定出一个对抗气候变化的里程碑式的协议。全球将近140位领导人将出席星期一开始的为期2个星期的会议，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这次巴黎会议成功与否事关他的政治功绩。气候变化问题是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内着手要对付的一个优先议题。他今年3月对《赫芬顿邮报》表示，使气候变化问题得到严肃认真的对待，将是他衡量自己作为总统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尺。通过行政权力，奥巴马已经促使美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2013年6月，他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削减火力发电厂以及其他来源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且不需要立法就能得到实施的计划。在过去几年里，奥巴马总统也利用美国现有的环境法案，迫使新的火力发电厂减少排放，并收紧了燃油、汽车以及家电能耗等标准来减排。今年9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两国就气候变化发表新的联合公告。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所有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而中美两国在应对这个威胁上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分析认为，巴黎会议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将有助于巩固奥巴马在这方面的功绩。除非这次会议因为恐怖主义的关注而被蒙上阴影，或是他的计划受到共和党人的反对。 不过由于奥巴马在环境问题上主要依靠行政权力，而不是通过立法来采取行动，因此他在这方面的功绩能否被人们长久记住还有待观察，因为下一任总统可能改变他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丽雅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跟气候变化相关的报道。北京一些以及中国其他一些地区星期一出现重度雾霾，而目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准备在巴黎与其他世界领导人共同商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北京的空气质量被认为达到危险水平，当局启动了橙色污染预警。橙色预警是预警二级，仅次于红色预警。居民们被告知，如果可能，尽量待在家中。一些工厂停产，某些种类的汽车也被禁止上路。如果空中悬浮颗粒的密度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限度的20倍，就会对肺部造成危害。星期一，北京的能见度极差，几乎看不到高层建筑的顶端。而另一方面，中国正试图减少煤炭的消耗，向绿色清洁能源转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煤炭消费量的下降虽然让不少矿主和矿工叫苦连连，但是这对中国空气治理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最近中国的空气质量有所好转，不过许多城市的空气污染仍然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雨、任宇阳的报道。
这里是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一处露天煤矿，煤矿开采器械都被闲置在一旁，煤堆上甚至长出了杂草，看来这里停工已有一段时间了。当地永寿煤矿的一名投资人邱志杰说，他许多朋友投资的煤矿都已经停工或是关闭，他还在苦苦支撑，打算在完全关停煤矿前卖掉最后一批库存煤炭。
这个量走不动嘛，主要一个是一个价格问题嘛，大概一吨煤大概能保本我们就不错了，基本利润就没有了，能把我们这些一些工人养活就可以了。
煤老板生意不好，煤矿工人收入减少甚至失业，这里的情况可以说是中国煤炭业的一个缩影。2015年以来，中国的煤炭需求和价格大幅走低，许多煤矿关闭，九成煤企亏损。但是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问题，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尤其是占能源消费比重2/3的煤炭。过去10多年来，中国煤炭的消费量急剧攀升。2000年后的10年间，中国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以年均9%的速率增长，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对很多普通中国民众来说，也许减排和气变还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高深问题，但是他们能够深切感受到的是侵入肺腑的空气污染。宋然平是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经理，他说
我想大多数中国人他可能不会了解说气候变化这个影响，但是他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雾霾，然后以及雾霾对于和气候变化之间的一个非常这个可能他们不一定了解，但是后面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就是因为烧煤，以及包括各种工业布局、城市布局不合理，导致的过量的这种能源使用。
雾霾问题的严重性迫使中国政府做出回应，包括要求京津冀等一些重点省市区控制煤炭消费、关停小煤矿、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钢铁厂和水泥厂等。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所做的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达到峰值的承诺，也意味着控制煤炭将会是大势所趋。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中国项目的高级顾问杨富强说，
煤是我们二氧化碳在能源部门里面它贡献了80%。你减煤不仅仅是就是改善了空气质量，提高老百姓的这个健康水平，但是也是同时减少了二氧化碳。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10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与2014年同期相比，中国2015年上半年空气质量有所好转，煤炭消费下降是主要原因。2014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同比下降2.9%，这是14年来的首次下降。2015年还将持续这种下降趋势，但是中国的空气质量仍然令人担忧。 绿色和平的报告说，在调查的367座城市中，仍有近八成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其中河南、北京、河北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三个省市。被称作空气末日的雾霾仍然笼罩着中国的许多城市。十一月初，中国北方一些城市在开始冬季供暖后发生持续多日的重度雾霾， PM2.5 的浓度更是一度爆表。李硕是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东亚部主任，他说，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说去在一个比较可观的程度上改善中国众多城市面对这个雾霾的情况的话，我们必须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解决方案，去进一步的压减煤炭消费。
李硕说，这会给煤炭行业带来阵痛，但是如果煤炭消费降不下来，中国不论是温室气体的减排还是空气质量的改善都无从谈起。美国之音莫雨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盟星期天同意就解决难民潮问题同土耳其达成一项总额数十亿美元的协议。今年由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和不稳定，迫使人们大量逃离家园，出现的难民潮已经使双方都陷入困境。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峰会上，土耳其和欧盟官员讨论了32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方案，旨在帮助土耳其应对身处该国的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近年抵达欧洲人数最多的叙利亚难民都是通过土耳其抵达希腊或者保加利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与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一起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我们的协议为及时在我们共同的边界重建秩序制定了明确的计划。图斯克还表示，有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将重新启动。土耳其1997年被宣布有资格加入拥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2005年正式开始入盟谈判。在俄罗斯方面，俄罗斯媒体和军事分析人士在讨论与土耳其一旦爆发武装冲突的后果。俄罗斯增加了在叙利亚的兵力，这会使土耳其的军事活动受到限制，但是俄军也面临更多的风险。有分析认为，不需要北约的出兵，土耳其依靠自己的军事实力能够对付俄罗斯。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报道，在苏-24战机被击落之后，土耳其战机已经停止了在叙利亚上空飞行，执行在国际反恐联盟范围内打击伊斯兰国的作战任务。俄罗斯几家官方电视台星期四报道， S-400 防空导弹以及与这种导弹配合使用的铠甲式短程防空系统也被俄军紧急空运到叙利亚，已经部署在俄军空军基地中。在叙利亚部署 S-400 防空导弹由普京总统亲自批准，这样做一方面可在实战中检验新式武器装备，另一方面也可在世界上做广告宣传推销这种防空导弹。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雷达探测距离可深入土耳其境内数百公里，俄军因此能够看到土耳其空军的一举一动，甚至利用这种防空导弹射程远的优势可击落土耳其境内的战机。如果与部署在叙利亚沿海的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的防空系统联合使用，俄罗斯可以在叙利亚设立飞行禁区。军事学者费根豪埃尔说， S-400 防空导弹本应部署在拥有战略纵深的后方，但现在却部署到了前线，当地距离亲俄罗斯的阿萨德的军队的防线仅有几十公里远。如果这条防线被突破，或是俄罗斯与土耳其交战，土耳其的坦克进入叙利亚仅有几个小时就可抵达俄军基地，到那时防空导弹和其他的装备都会成为对手的战利品。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与土耳其相比，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力仍然非常有限，因为与阿富汗不同，叙利亚距离俄罗斯较远， 这是兵力投送和后勤补给都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穆拉霍夫斯基说，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在叙利亚大规模部署军队并把这些兵力展开，所以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目前还是以空袭为主。阿萨德当局目前仅控制着叙利亚大约20%多一些的国土，80%的叙利亚人都反对他继续执政，因此俄军在叙利亚阿萨德控制的地区仅有两处分别属于空军和海军的基地可供使用。分析人士说，这是俄军目前增加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想部署更多战机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负责保护叙利亚俄军基地的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兵部队以及一些炮兵部队。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认为，如何同阿萨德的军队协调也妨碍俄军在地面展开军事行动。穆拉霍夫斯基说，原因很简单，要想使俄罗斯的地面部队在叙利亚更有效率，就涉及到同阿萨德的部队两军协调的问题，也就是谁将负责指挥。穆拉霍夫斯基说，如果俄罗斯能够获得阿萨德军队的指挥权，双方拥有统一的指挥系统，俄军的地面行动才有效，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但现在双方拥有各自不同的指挥系统。分析人士费根豪埃尔说，与俄军战机高度集中相比，土耳其空军基地分散，土耳其目前拥有数百架改进型的 F-16C 和 F-16D 型战机，此外还拥有这些战机的生产许可证，土耳其的飞行员也训练有素。无论俄军飞行员还是俄军基地雷达系统，至今仍然没有弄清苏24战机如何被击落。而在海军方面，与俄罗斯黑海舰队以及在地中海的分舰队相比，土耳其海军在质量和数量上也占据优势。他认为，如果双方一旦开战，即使北约其他盟国不出兵，土耳其也能完全应对俄罗斯。俄罗斯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越来越显得好斗和咄咄逼人。俄罗斯前戈博退役军官和前国家杜马议员，目前批评普京的古德科夫说，土耳其的举动等于是打了普京一个耳光。一名土耳其的军事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战机入境波罗的海国家，也就是北约东翼地区，现在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但在由具有军事实力的土耳其负责防守的北约南翼，俄罗斯却碰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心欧洲的反恐情况。法国总统奥朗德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承诺，俄法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奥朗德上个星期四下午在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了会谈，在那之前，他与美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领导人举行了类似的会谈。奥朗德目前在争取结成一个更为紧密的国际联盟，以应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而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则是欧盟关系复杂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法国总统说，现在已经很清楚，恐怖主义是文明世界的公敌。
我们知道它的名称是伊斯兰国，有土地，有军队，有人力物力，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我近来所谈论的这种强大联盟，以便打击这些恐怖分子。
俄罗斯总统承诺他将予以合作，但是莫斯科在叙利亚的利益与北约盟国土耳其的利益冲突，这使得奥朗德的努力受到损害。在土耳其击落一架俄国飞机之后，普京指责土耳其从伊斯兰国那里购买石油，从而给该恐怖组织提供了资金。
一些人继续赚取数亿、数十亿美元的不义之财。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立即对普京的说法提出反驳。
应该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说，你一直在支持他，因为伊斯兰国向阿萨德出售石油，所以从阿萨德那里获得资金。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很明显。
俄罗斯星期四宣布，俄罗斯空军已经消灭了沿着土耳其边界一带活动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俄罗斯的战机本星期就是在那里被击落的。分析人士埃尔佐夫表示，俄罗斯对那一带的轰炸有可能进一步激怒土耳其。
在那里活动的是一些反抗阿萨德的不同的组织，那些人也是土耳其族人。
埃尔佐夫表示，奥朗德总统所能聚拢的任何联盟将缺乏团结，因为政治领袖们还没能将他们各自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协调起来。
对联盟成员来说，究竟是他们自己的地缘政治还是他们的国内问题更重要，这都很难说。因为很明显，埃尔多安正在像普京一样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国内政治的目的，来争取选票，争取各种好处。
埃尔佐夫说，除此之外，普京希望在北约成员之间制造分歧，
这是他近来一直在追求的战略，尤其是在发生巴黎袭击之后。
在奥朗德星期二访问华盛顿期间，奥巴马总统表示，假如俄罗斯将空袭的目的转为打击伊斯兰国，俄罗斯就可能发挥一种更为建设性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个月在巴黎打死打伤大约500人的恐怖分子，大部分是法国或者是比利时的公民，可是其中至少有2人显然是借着欧洲难民危机混入这个地区的。这个事实削弱了人们对合法难民的同情心，包括对那些逃离极端主义暴力的难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这些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他们在这里受到热情的欢迎。至少2个月前的第一批难民受到这样的款待，法国政府说在今后2年里将接纳30000名难民。可是自从巴黎恐怖袭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2名自杀爆炸手涉嫌混在其他避难者当中进入希腊，并用同样的方式拘留下来。这些人激起了全欧洲的反移民情绪，在下个月法国地区选举前促进了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党的支持率。
我们必须确保不让更多移民，尤其是不让非法移民进入。我们会人道对待那些已经在这里的移民，把他们送回国。
这样的言论引起新移民的担忧。阿纳斯沙尔来自战火蹂躏的阿勒颇。
我逃离了叙利亚的恐怖袭击，到了法国又陷入了恐怖袭击。虽然有关官员向我们保证没事，可是这次袭击肯定对我们有负面影响。
到目前为止，法国还没有出现严重的反难民活动，可是权益活动人士说，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质疑，支持接纳更多难民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和活动人士一起试图说服当地人接收更多难民，跟他们说这些人不是恐怖分子，而是逃离战火和恐惧的难民。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
在巴黎掩埋遇难者的同时，那些到这里来寻求避难和新生活的人希望不要再次成为暴力的牺牲品。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塞尔吉彭图瓦兹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比利时发布了自二战之后最大的安保行动措施，新的国际通缉令也发布，以及呢，一名巴黎的恐怖袭击嫌疑人目前呢仍然是继续的逍遥法外。当前布鲁塞尔的情势仍然非常的紧张，而布鲁塞尔在上个星期刚刚恢复了部分的常态，学校复课，列车重新的运行。那么近期的事件让公众对比利时搜集情报的能力、欧洲免签证游区未来以及生活在欧洲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成员制造的威胁产生种种的疑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考斯特·雷奇的报道。
巴黎恐袭事件的袭击者中有3名来自比利时，其中就包括主谋阿巴乌德，这让比利时的情报部门受到详细的调查。但比利时驻美大使约翰·维尔贝克表示，布鲁塞尔不认为这次的恐怖袭击全是在比利时策划的。
This is just a common endeavor by radical.
这是极端恐怖分子合伙所为，他们合伙策划并发动了那些袭击。
Executing those attacks.
极端分子可以自由地穿行在不同国家，策划并展开袭击。这一事实让公众对欧盟申根地区的弊端产生了质疑，但比利时大使拒绝废止申根体系的呼吁。
The Schengen area, which we better call by its proper name, that is the space of liberty.
申根区，我们可以换个更好的名字称呼它，就是自由之地。在这里，人们可以几乎没有障碍地来往于不同国家，这也是我们通过欧洲一体化所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我们不应仅仅因为目前遇到一些问题就把它放弃。
Give it up, as we face some real problems right now.
但其他人则对这一26国区域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It is an existential issue.
这是有关欧盟申根区未来的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
英国驻美大使韦斯特马科特表示，欧洲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对我们这些申根区以外的国家来说，我们其实更忧虑。我们要确保我们国家的边界控制是有效的，能够在极端分子有机会制造杀伤之前，就在边界把他们抓住。
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激进化。威尔贝克大使认可一些社区进行的反恐活动，但他表示，现在焦点应当放在劝阻年轻人加入极端组织。
We rather must look.At those younger people, which because of their youth,
我们一定要盯紧那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年轻，因为他们住在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环境里，他们更脆弱。极端分子吸引他们去冒险的说法也就更诱人。
The call for adventure is much more inviting.
威尔贝克形容比利时是一个开放、世界性的国家。尽管布鲁塞尔承认应该为穆斯林社区融入比利时社会做出更多的努力，但这个国家不会放弃自己的价值观。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一会晤中非共和国穆斯林社区成员。一天前，教宗呼吁中非交战各方放下武器，协助结束教派之间的冲突。教宗将前往中非首府班吉的一座清真寺，与几位伊斯兰教教长进行会晤。此外，教宗还将在一座体育场主持弥撒，就此结束对中非的访问。教宗星期天在班级大教堂主持弥撒，呼吁交战人员放下杀人武器。早些时候，教宗呼吁人们团结，不要因为宗教分歧而产生分裂。教宗在班级总统府说，他希望即将举行的选举将是中非和平地揭开本国历史的新篇章。以色列已经暂停和欧盟与动荡的以巴和平进程有关的外交接触，以抗议欧盟采取的一项措施。这项措施要求标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和其他以色列占领领土上生产产品的具体产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宣布了这项举措，表示与欧盟各机构及其代表的接触将暂停，直到他的政府完成重新评估过程为止。内塔尼亚胡没有透露此项外交冻结措施的细节，也没有说明哪些机构会受到影响。内塔尼亚胡星期天的宣布反映出以色列和欧盟数星期不断加剧的外交紧张。这个规模巨大的贸易集团一直在寻求向以色列施压，使其减缓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欧洲国家政府坚持认为，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期间夺取的土地，包括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不是得到国际承认的以色列边界。巴勒斯坦领导人认为以色列的定居点非法，一再表示定居点扩张计划是达成任何持久地区和平的首要障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老巢的联合行动取得进展，一些人因此预测这个恐怖组织可能会陷入绝望。不过反恐官员认为情况不是那样，并警告说近期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只不过是该组织活动的演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西方国家仍在为巴黎恐怖袭击感到伤痛，但是他们的哀伤很快就被新的恐惧和提升的安保措施所替代。现在和前任情报官员警告说，这是新的现实。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这只是开头，我认为伊斯兰国跟我们打交道会持续一段时间，即使他们的总部、他们的哈里发制度被攻占或被摧毁，都会如此。
反恐官员相信，某种程度上，伊斯兰国正在通过袭击巴黎，通过在埃及袭击俄罗斯的客机，显示出他的负隅顽抗。不过，可以肯定，伊斯兰国的武装正在伊拉克逐步溃败。
我们还看到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在哨卡的人员数量少了，这显示伊斯兰国地盘上的情况可能不如想象的好。
不过，华盛顿依然保持谨慎，提升国内的安保措施。尽管有关官员表示，眼下没有可靠的情报表明美国受到恐怖威胁。前反情报人员穆宾·塞赫说，令人担心的是伊斯兰国的铤而走险和具有战略安排的特质。
伊斯兰国计划培训一些人，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伺机发动袭击。这不是战略的改变，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而已。
美国一位反恐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伊斯兰国的战略有了改变，从重点守住他们的自称为哈里发国的地盘，演变到向外界展示他们在远离哈里发国的地方发动袭击的能力，从而试图巩固他作为世界最超群的圣战组织的地位。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经济增长减缓引发全球广泛的忧虑，以中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贸易伙伴当中，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一些国家已经深感寒意。曾经被称作是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经济，是否因其增速减缓而将全球经济拖入泥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不久，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一次关于中国增长转型的讲座中，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催生大量的灾难论调。但是这位目前任教于北京大学管理学院的经济学者则对此不以为然。他说，
大家将会一而再地听到，中国经济放缓到一定程度，那对于世界将是个灾难，因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是胡说，我们在80年代也这么说过。日本世界增长的引擎是需求，而中国并不提供需求，而是有着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
佩蒂斯说，需求才是增长的引擎，而中国的内部需求尚未达到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水平，自然也无法刺激其他经济体向其出口商品。但是中国经济在迅速膨胀的过程中，其能源和资源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庞大，因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全球能源需求，也带动了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向好。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需求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持。当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之际，中国的进口需求也随之骤降。最近的贸易数据显示，2015年10月，中国的进口额与去年十月相比下降了近19%。中国对能源和资源的巨大胃口曾经推高了全球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推动了能源和原料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也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减缓、进口需求骤降时受影响最为直接的，也当然是这些贸易伙伴。随着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急速下跌，一些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增长也随之放缓，甚至陷入衰退。不过，中国经济放缓的全球性影响尚未对欧美发达经济体造成严重的影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李博士近日在其任客座高级研究员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谈论中国经济时，谈到了美国何以未被中国的经济放缓拖下水。他说，
If you look at the trade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right, most of it is processing trade. So American firms,
如果你看看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大部分是加工贸易。
美国公司在中国建起制造工厂，这些工厂在中国和亚洲组装产品，然后再运回去卖给美国人和欧洲人。如果中国放缓，出口制造业部门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多数是外部投入的。
约翰里提及的另外一个使美国免受中国放缓拖累的因素是，中国并非美国的商品主要进口国。他说，
It would be different if China was a major market of end demand。
如果中国是美国公司的主要市场和需求来源，情况或有不同。中国有许多美国公司，像在那些重要市场一样，但是出口制造业以外的中国市场仍然是封闭并受到保护的。
约翰里说，许多美国公司将中国视为其产品的重要的潜在市场，但基本上没有像大多数美国公司设想的那样成为现实。因此，中国并非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美国经济的动力和美国公司的利润之源。近期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分别发布的全球展望报告都不看好近期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前景，而从危机中艰难复苏的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则成为全球增长的亮点。与危机期间相比，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出现了逆转。尽管增速减缓，服务业的逐渐的壮大相当的引人注目。华盛顿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曾以此批评说，那些对中国经济减速及与之相关的进口下滑的担忧完全是夸大之词。他强调了中国服务业所表现出的韧性。数据显示，中国的服务业的确成为相对强劲的增长推动门类。它在过去四个季度中增长了11.9%，中国服务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已经从2010年的44%扩大到最近一个季度数据显示的50%。服务业的增长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但是其增长是否能够弥补工业部门增长严重减缓导致的进口需求下跌的缺口，进而惠及其贸易伙伴？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11月23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看到，有兴起势头的中国服务业因其市场封闭及其进口需求度较低，尚无法弥补中国经济放缓对全球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该报告对中国工业和服务业产出分别与进口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数据分析，分析发现工业部门的产出与进口额之间有关联，而服务业产出与进口额之间则没有表现出相关性。因而报告得出结论说，中国进口近期骤降很可能是工业部门增长极为乏力所导致，而表现相对强劲的服务业的增长却无法弥补中国在大宗商品进口下跌形成的缺口。虽然对于出口商而言，服务业增长1美元还抵不上工业部门损失的1美元，但是该联邦储备银行的报告认为，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进贸易模式经济活动的变化更为重要。随着经济转而服务于内部的需求，不再依赖出口推动增长，因而从中期看，中国的服务业在增长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对于中国的贸易伙伴而言应当更为有益。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的人权情况。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将高瑜的刑期从7年改判为5年的一天之后，71岁的中国资深记者高瑜被法院批准保外就医。但是，虽然这位被关押7个月之久的记者获准离开监狱，权益倡导者还是对二审中高瑜泄露国家秘密的指控未被推翻感到惋惜。有中国的意见人士表示，高瑜本应该是无罪的，9号文件也不是秘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高瑜案受到提倡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的关注。有批评人士对高瑜被指控泄露的那份文件属于国家秘密表示怀疑。中国的意见人士林宝华表示，在《明镜新闻》报道9号文件之前，就已经有一份关于这份文件的消息流传了。 他说，高瑜被控泄露的文件是中共极左派的内部意见，目的是使一些派系放心，这些派系对于把习近平描绘成改革派的报道感到担心。林宝华认为，高瑜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那份文件也没有任何秘密。林还认为，尽管高瑜获准保外就医，这也不能看成是中国要减轻对新闻自由限制的信号。对于高瑜一案，这位意见人士表示，中国政府似乎迫于外国政府和人权团体的压力，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与近来中国面对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孤立有关。在上诉期间，明镜新闻就曾表示高瑜没有提供那份文件，高瑜的律师也提供了证据，表明高瑜并不是有关九号文件那篇报道的消息来源。但这些对高瑜有利的证据都未被法庭采纳。美国批评中国将高瑜关押并判刑的行为。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呼吁立即释放高瑜。自习近平政府上台以来，中国政府对民间团体加强了管制，已有多位权益活动人士、政府批评者以及律师被捕并判刑。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那么继高瑜案之后，中国法院上个星期五开庭审理了另一宗备受关注的维权人士案件。出庭受审的是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孙德胜以及刘远东，他们三个人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当天的庭审最受关注的是郭飞雄被法庭当庭临时增加寻衅滋事罪，被加刑两年，郭飞雄被重判六年的消息引起国际人权团体的关注与谴责。美国之音 VOA 卫视当天连线了郭飞雄的辩护律师张磊，请他介绍相关的情况。下面是连线的内容。
张律师您好。
你好。
是张律师，我们知道这三个人是因为参与了在2013年声援南方周末的街头抗议。那么法庭在今天宣判，还临时增加了给郭飞雄的罪名。您对今天的判决到底怎么看？
我对于法院在检察院的起诉之外，直接给郭飞雄在宣判前几十分钟增加了一项寻衅滋事的罪名，然后直接宣判发判决书。我对这个行为我表示非常非常失望，我甚至很愤怒。
是，那么张律师，我们也知道您作为郭飞雄还有孙德胜的辩护律师，已经在庭上表明了要继续上诉。您打算怎么样来准备这个上诉的工作？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这个上诉的郭飞雄先生的上诉状将由他自己主要完成，他现在已经有了基本的思路和基本的准备，他的上诉状将会在上诉期之间完成，并且提交给法院。
是，张律师，我们也知道，就和高瑜案一样的，这三个人的案件其实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推迟审理。跟我们谈谈，您在为他们准备辩护的过程当中，是否遭遇了哪些挑战和困难呢？
这个案件他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非常多的。但是就案件本身来说，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案件。指控郭飞雄，他就是两个事实，一个是说他2013年1月份在南方周末报社门口的演讲和参加这种集会，他们指控他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我们认为这个指控是显然不能成立的。他在那发表演讲是行使他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非常正常的一种言论自由的表达，也没有造成公共场所秩序的混乱，所以他很显然不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然后指控他的第二桩事实是说，他策动了袁斌和孙德胜从武汉、长沙、岳阳、深圳等8个城市拉横幅，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要求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他们认为他这个行为构成了，指控是说他们这个行为也构成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但是今天法庭突然告知我们辩护律师说，指控的这一项事实不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而是构成了寻衅滋事。并且要说请我们发表辩护意见。我们对于法庭这种
临时的突然的增加这项罪名表示抗议，并且我们要求法院给我们时间来准备辩护啊，但是法院没有理睬我们的这一个要求，不顾我们的强烈抗议，然后在我们发表关于他们也不构成寻衅滋事犯罪的意见的时候，法院法官多次打断我们的陈述，打断我们的辩护发言，并且最后就是终止我们的辩护发言，然后他声称已经听取了我们的辩护意见，然后过10分钟以后他就开始宣判，然后就直接把判决书就拿给我们了。
嗯哼，所以可以说今天庭审的时间非常的短，你的所有证词或陈词都没有得到法庭的这个受理是吗？
他声称要听我们的辩护意见，但其实他判决书都已经印好了，马上就拿给我们了都。
嗯哼，是张磊律师，我们继续还要请教您啊，因为您今天在现场
啊，
我们大家也都非常关心的是郭飞雄他们三个人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三个人里面，刘远东已经被羁押了2年9个月，是在押未判时间最长的一个政治犯。那么郭飞雄还有孙德胜两个人也被关押了超过2年的时间，而且在关押的时间，三个人从来没有被放风过。今天在庭上，他们三个人的情况看起来如何呢？
今天在法庭上，我只看到了郭飞雄和孙德胜，因为刘远东是另外一个案件，在另外一个法庭宣判的。郭和孙德胜的状况非常不好，因为他们长时间没有晒到太阳，他们的身体状况都是很不好的。然后郭飞雄今天在来法庭的路上呢，他一进法庭以后，他就要求验伤，说法警在来的路上给他黑头套，给他把手铐戴得很紧，给他反铐，是对他的人格的一种侮辱，他表示抗议。然后法警把他的手弄伤了，然后他要求验伤，但是法庭没有理睬他这个行为，他这个要求。然后下午我会郭飞雄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脚上被脚镣擦破了几处，然后有明显的淤血，然后他有一个脚趾头也被法警踩破了，然后再流血。
张律师，我们因为信号不是很稳定，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当局在这个星期连续开审了好几名的所谓政治犯呢、那么有人说这是政府要打击维权人士，甚至包括维权律师在内一个新的阶段，您有什么看法呢？
我认为他这个行为本身就表明了他的在做什么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郭飞雄的辩护律师张磊，张律师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我们谢谢张律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距离台湾总统大选还有48天，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了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交锋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指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放纵黑心油，民进党内鬼兼门神。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表示，在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提倡中国台商归于返乡，结果却引进了制造黑心油的鼎新公司这只大鳄鱼回到台湾。
2003年的时候，那蔡英文那时候，这个也担任民进党，那时候要他担任这个行政院的副院长，而且那时候他还兼任消保会的主委。那从这些我们就可以了解说，难道民进党一点点这个责任都没有吗？
林德福还说，鼎新公司的下游劣质油厂也都位于中南部的县市，而这些县市都是民进党执政的范围。林德福还指出，民进党内部的四大派系都长期接受鼎新公司提供的政治现金，希望蔡英文能进行调查。台湾鼎新公司将饲料油混充食用油案，彰化地方法院经过1年多的审理，日前宣判涉案的前鼎新董事长魏应充等6名被告全部无罪，引发社会哗然。鼎新公司发迹于台湾彰化的一家小油厂，1990年前往中国发展之后，事业飞黄腾达，经营版图不断扩大，旗下拥有知名的方便面康师傅等品牌。另一方面，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回应相关的指控。民进党立委蔡其昌表示，台湾近年来一连串的食品安全事件 都是在国民党执政之下爆发出来，包括毒奶粉、塑化剂、毒淀粉、黑心油等等。国民党在选前抹黑，只会把责任推给民进党。
我想人民的愤怒很清楚，国民党再多的抹黑也无法逃避这些年来他无能的事实，国民党再多的无地放矢也无法改变这些年来让台湾人民活在恐惧以及健康受损的这样的环境当中。
蔡其昌还说，国民党和鼎新公司的关系盘根错节，马英九总统甚至被指控是该公司的门神。民进党中央还指出，没有证据显示民进党派系接受鼎新公司的政治现金，倒是国民党高雄县党部收受了鼎新公司520万元台币的政治现金，并且金钱流向不明。鼎新黑心油案宣判之后，蔡英文表示，相关判决令人失望，显示司法都无法保护受害者。他支持检方继续上诉。此外，未来他如果执政，也将加强保护食品安全的政策。在台湾相当受到欢迎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鼎新案的判决是总统选举之前最大的催票行为，而政府的角色在这个事件当中好像事不关己。国民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表示，这项判决对执政党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不过也证明了一件事，法院不是国民党开的，他也支持继续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拟将宣布价值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有官员表示，军售计划预计将于12月中旬正式宣布，这将是4年来美国首次对台军售。台湾方面对此次的军售计划表示欢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两党领袖们一直在催促奥巴马政府通过军售计划，尽管这可能会给中美关系制造紧张气氛。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本·卡丁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上周曾给奥巴马总统写信，促使他尽快通过对台军售计划。他们在信中写道，美国对台湾长期的承诺是多方面的，两党在这一问题上做出的努力包含很多部分，我们付出这些努力是为了支持和保卫台湾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能力。在这些努力中，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和军售是关键的部分。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表示，台湾政府对美国持续履行在1979年出台的台湾关系法和1982年签署的6项保证中所做出的承诺表示欢迎。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台湾欢迎美国向台提供防御性武器，以帮助台湾提升防御水平。对台军售也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一种方式，但罗少和拒绝就军售计划的具体细节发表评论。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对台北承诺，绝不会为结束对台军售设定日期，也绝不会在向台湾出售武器前征求中国的意见。美国还承诺向台湾提供武器，以确保台湾保持充分的自卫能力。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南苏丹与反政府武装继续逐步朝着落实和平协议的方向推进。忠于南苏丹前副总统马查尔的反政府武装说，最早将于星期二向南苏丹首都朱巴和10个省派出由550人组成的先遣组。上个星期五，负责监督落实8月26号签订的南苏丹和平协议的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联合监督评估委员会举行了首次会议，但是南苏丹反政府武装没有派出代表与会。反政府武装南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外事负责人加特·库奥特说，派出先遣组意味着双方都准备全面落实和平协议。
1、2、3，美语3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